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徽马海云女士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辽宁徐德武被非法判刑四年，北京市81岁郝廷珍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法轮功学员马海云女士被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3月18号在田家安区法院被非法开庭， 近日获悉马海云被非法判刑五年。今年59岁的马海云原是电子工业部第八研究所光缆车间职工。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海云因为坚持信仰，曾于2003年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被非法关押到安徽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10月23号，马海云在给民众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国庆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及非法抄家。马海云被非法关押在淮南市看守所，后被构陷到田家安区法院。在开庭前，看守所人员以疫情为由拒绝律师会见马海云。2021年3月18号，马海云被法院非法庭审，期间法官陈英不停地催促律师快讲，并打断律师的无罪辩护，指责律师不听党的话为法轮功辩护。最后法官把律师赶出了法庭。马海云本人的辩护也被法官打断，当庭没有宣判。近日得知马海云被枉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韦子峪镇法轮功学员徐德武先生被警察绑架构陷半年，2021年4月21号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款1000元。徐德武2020年10月21号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强行带到抚顺市做核酸检测后，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后被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1年3月9号，徐德武在新宾县看守所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开庭。徐德武家属作为辩护人，开庭前受到法院的百般阻挠。庭审过程中，作为公诉方的顺城区检察院提供所谓证据只是一些真相册子的照片。家属辩护人多次要求把证据拿来当庭质证，如果不拿来不能算证据，并把新闻出版署50号令给法官看。庭审中，法官多次打断家属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庭审结束，因为所谓证据都没有拿来，家属认为是无效庭审，拒绝在庭审结果上签字。近日获悉，徐德武被法院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二里81岁的法轮功学员郝婷珍女士，近期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郝婷珍老人要求立即停止对她的迫害，撤销一年监外执行的刑期。郝婷珍老人2019年1月外出粘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遭丰台区蒲黄榆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副所长魏建东带领多个警察到郝婷珍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等大量私人物品。郝婷珍被送入卢沟桥拘留所，经过检查身体不合格，拘留所拒收，被以取保候审一年的名义释放回家。在此期间，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经常监视郝婷珍老人的住所，并多次骚扰他，影响他的正常生活。2019年5月，郝婷珍向居委会和街道党委正式提交退党申请，声明说，我修炼法轮功，声明退出共产党。他们不但不给退，还多次催要党费。郝婷珍表示，我已声明退党，不交。2020年11月，北京市丰台法院对郝婷珍罚款1000元，并将他非法带到丰台区卢沟桥看守所，随后又带他去指定医院做检查。经量血压不合格，看守所拒收。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法官胡春生、书记员刘瑞珍参与非法审理，郝婷珍被开除党籍。2021年3月17号，法院人员带郝婷珍去司法局，将他手机锁定跟踪，并欲实施多个非法程序，即强行要求每天打卡三次，通电话一次，每月汇报一次。郝婷珍表示一概拒绝，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他的迫害，撤销一年监外执行的刑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欧洲，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米兰、比利时、瑞士法语区、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法国巴黎、德国首都柏林、汉堡和北威州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卢尔河畔米尔海姆等五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各地中领馆前和市中心等以集会、集体练功、打真相横幅、征签等形式纪念22年前的4月25号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争取和平修炼环境到北京上访的壮举，并向市民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制止迫害。在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悉尼市政厅和中领馆前集会，呼吁澳洲各界关注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22年的迫害。昆士兰布里斯班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集会，谴责中共迫害人权。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王子桥两边拉起真相横幅，冒雨向民众传递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在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举办上千人的圣诞游行集会和烛光守夜，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呼吁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呼吁停止迫害。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行和平集会，向市民传递真相信息，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以及在旧金山杜伦大厦前举办集会和真相图片展，纪念22年前的425万人和平上访，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获得路人的支持。大学教授卡维斯基表示，没有比中共活摘器官更邪恶的了。来自丹佛市的科恩先生表示，他会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直到迫害停止的那一天。美国大洛杉矶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领馆前集会，点亮烛光，纪念425 22周年。美西南法轮大法协会会长李友甫博士表示，从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共体制造谣、宣传、威胁、煽动，给全国人洗脑，构陷迫害大法的罪名，动用国家机器全面打压迫害法轮功，并扩散到国际社会。他们的迫害已经被世人皆知，他们的邪恶罪行已经罄竹难书。他呼吁所有人共同努力结束中共邪教和马列邪教，使中国和世界人民从邪恶迫害中解脱出来，走向恢复传统和道德高尚的美好未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纪念22年前的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呼吁停止迫害。在亚洲，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中心举办活动，纪念22年前的425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声援全球速将签名。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举办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记者会，呼吁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人权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施加的各项残酷非法之暴行。2021年4月25号，香港法轮功学员代表到中联办前抗议，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33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他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他珍贵的九字真言，
他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他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本书启发研究思路。故事的主人公王仲宇是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教授。他在偶然的机缘下阅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按照书中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不但身心受益，宽容待人，更开拓了他在研究领域上的思路与智慧。那么这本书是如何启发他的研究思路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仲宇的故事。王仲宇教授大学时学过武术，对修炼跟气功一直有着很大的兴趣。2005年年底，王仲宇在美国德州大学留职进修。一次，他和系办公室秘书交谈，说自己一直想找一门气功来学。秘书随即告诉王仲宇，我现在在练法轮功。这让王仲宇想起，在1999年有人跟他提过法轮功。经系秘书的推荐，王仲宇到校园书局买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阅读。看到书中写道，人的整个身体是运动的，你坐在那儿不动，可整个身体是运动的，分子细胞在运动着，整个身体是松散的，像沙子组成的一样。这段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因为这个和他当时正在研究的力学的理论相吻合。于是他连续看了三天《转法轮》，惊讶地发现《转法轮》的内容和他印象中的佛经内容完全不同，里面谈了许多气功修炼的真正内涵，都是自己过去内心想追求的。后来他主动和早期留学时认识的另外一名在台湾大学任教的法轮功学员交谈。那位教授跟王仲宇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和家人一起修炼大法的经历。王仲宇隔天就把法轮大法所有的经书都买了下来，从此他开始走入修炼。修炼前，王仲宇常常感冒、发烧、喉咙不舒服、肌肉酸痛等等，看医生用的全民健保卡从 A 卡用到 C 卡，修炼以后几乎再没有什么感冒的症状，偶尔有的也很快就好了。王仲宇感到自己身体最显著的改善就是免疫力提高，精神变好。已经61岁的他跟同龄的人比起来显得年轻许多。不仅如此，王仲宇还亲眼见证了一段神奇经历。一次，他和同单位的一位教授去爬黄山，回台湾途中，那位教授发高烧，导致面瘫。医生说他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难以治愈。王仲宇鼓励他学练法轮功， 之后更亲眼见证了那位教授的面瘫在练法轮功之后得到了康复，这让王仲宇更加强了修炼的信心。修炼法轮功后，王仲宇不仅身体健康了，法轮大法的法理也开启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智慧，给了他许多启发，让他在研究工作上有很多的创新和想法。王仲宇大学念的是土木工程专业，硕士是念的结构工程学，但是他对力学很有兴趣，所以在美国德州大学念博士时学的是工程力学专业，对力学的理论与应用有深入的研究，也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发展出很多新的工程技术，对桥梁、建筑、轨道、电塔等结构进行检测与监测，评估其使用的功能是否健全，并做补强维修建议。这就如同医生诊断病人一般，这也对应了工程结构设施在生命周期中成、住、坏及更新的法理。王仲宇说，修炼后常常觉得更能掌握事物基本的理，也就能比较简单巧妙地把其行为演变机制把握得很清楚，常常可以巧妙而且有所创新地处理一些复杂的工程问题。王仲宇曾向一名知名的退休教授学习一种突破传统的计算力学方法，用颗粒的概念把结构分解成很多的离散颗粒的组合体。由于物体都是由不同尺度的粒子组成，他把最微小的基本粒子的各自运动行为掌握清楚明确的话，整体结构的变形与运动描述也就没有问题了。王仲宇惊奇地发现，这和法轮功中所讲述的法理是一致的。有感于近几年天灾人祸频繁，王仲宇期许自己能够发展出一些技术，对未来人类在生活安全维护上有所贡献，尽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不但在学术领域上因修炼更上一层楼，在个人心性上也改变很大。身为一名学者教授，修炼前王仲宇常常为了争取学术研究计划或追求学术地位，想出人头地而起了争斗心、显示心、名利心，有时因为压力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所以脾气也不小。但是修炼真善人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与人相处时多了一份慈悲心。王仲宇表示，慈悲是很重要的，不慈悲就做不到和别人真诚相处。当碰到任何矛盾或外在的挑战，一定是没有把为私的心放下，没有无私就无法生出慈悲心。所以现在王仲宇遇到事情会先缓和下来，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冲动，反过来会先想是不是自己哪里有了问题，或者别人是否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学会了用宽容的心看待他人，用慈悲心先他后我，体谅别人，帮助别人。在家庭方面，王仲宇很注意自己的言行，要求自己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他很庆幸太太有时候也会提醒他脾气没有守住，没有好好修。因此王仲宇体会到，把家庭工作做好也是修炼非常重要的环节。此外，身为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理事长，王仲宇曾积极参与台湾多所大学青年法轮功学员在校园举办播映法轮功反迫害等的真相电影，如《求救信》等。过程中他发现，有些台湾民众因为受到中共欺骗性的宣传，对法轮功不了解，对中国跟中共分不清，对共产主义毁灭人类的真正目的及运用的阴狠卑劣手段一无所知，反而是基于对中国土地、人民与文化的感情去传播中共虚伪的宣传，拒绝 或忽视中共政权在建政之后和平时期杀死8000万同胞，以及其后对六四学生的残酷镇压，对维吾尔族、法轮功的迫害等等罪恶。此外，王仲宇身在学术界也真实感受到中共对台湾学术界的统战、利诱、洗脑、智慧财产窃取等违反伦理的作为。古训有言，暴政必亡。他期许自己要更理智、智慧地去讲清真相，以慈悲心去正视法，把法轮大法真相传递给世人。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淫念一生，诸种恶念皆起，种种罪业也从此而生，种种善愿却因此而消。文昌帝君也说，天道或淫，其报甚速，人之不畏，梦梦无知，苟行简之不修，即灾殃之励志。意思是，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而且报应非常快，有些愚人却像做梦一样颠倒无知，不知畏惧，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此人随时都会遭受到灾殃的降临。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色情泛滥，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下一代了。时常看到很多人因美色而丧权、辱名、毁身，实在令人惋惜。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孔子提醒少年时期的男女要注意身体的养护，这时的身体就像草木刚开始生长萌芽一样，又像虫类正在冬眠一样，如果在草木萌芽状态就去折断幼苗，幼苗就会干枯，当百虫冬眠时去挖掘正在冬眠的虫子的洞穴，虫子就会死亡。中国古人都是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对男女之事要求特别严格，甚至动一个念头都是大过，害人害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几则关于戒淫得福报的故事。一，会见斩情思。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他生性恭俭仁恕，谏官王肃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的确有美女敬献给我，正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他吧。王肃说，臣今日觐见，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300贯，马上送他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连连。王肃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赵祯说，
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他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赞曰：仁者仁也，仁义有道，仁者仁也，忍苦忍劳，仁宗忍欲，上行下效，太平盛世以仁为号。二，戒色劝善。狄仁杰，滨州太原人，唐代宰相。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相貌伟岸。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夜静灯下读书，突然一位少妇来到他房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儿媳妇，结婚不久丈夫去世，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到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调情。狄仁杰明知他的来意，却友善地说：见你如此艳丽动人，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狄仁杰开导他说：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寺中老和尚曾经警戒我说，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显贵，但是需谨记，千万不可贪色犯淫，前程尽毁。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你能够立志守节，乃难能可贵，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你的名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年幼的儿子，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拜谢说：感谢恩公大德，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以报恩公今日教诲。然后再三拜谢而别。赞曰：少年之时戒之在色，莫毁前程，请看人节，更能劝善，忠贞守节，自立利他，传灯不灭。中晚唐诗人陈桃在洪州躲避战乱，好友严传找来一位才貌俱佳的女子来陪伴他，他以诗婉拒：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谨亲深愧卓文君。古代的人拒绝他人非分的请求，还给人以台阶下，是何等的智慧善良啊。三，拒绝投怀送抱，榜上提名。费叔字道叔，广都人，他在宋徽宗宣和二年去东京汴梁，快到长安城的时候，黄昏时来到胭脂坡一带的一家旅馆住宿，旅店老板娘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费叔，很周到。半夜时分，老板娘来投怀送抱，费叔惊讶地说：你为何如此？老板娘解释道：我的父亲是东京汴梁人，我们家是专门贩卖丝织品的，我家住在某处，我嫁给这家店主，现在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我没有依靠，所以冒着羞耻来找你。费叔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要去京城，到了那里后，我会帮你找到父亲，让他派人接你回家，你也别有怨言。这个女人羞愧地离去。 费叔到京城后找到他父亲，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父亲说，前几天夜里梦到女儿失身于人，莫不是遇到秀才，我女儿就危险了。神灵说君为贵人，当不敢忘记。老翁立即派儿子去把女儿接回。第二年，费叔登科官至大夫，为巴东太守。杨希仲，字季达，蜀州新津人，科举考试没考中，住在成都一旅馆，旅馆妇人欲与筹谋，希仲正色拒绝后离去。其妻在乡里晚上做梦，你的丈夫独处他乡，能自守节持，不欺暗室，神灵皆知，当以投名状元为报。妻子醒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年末丈夫回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第二年全蜀科举考试，希仲考中第一名。四，见色而不动心，延寿一季，子孙登科。宋朝嘉佑年间，黄敬国在宜州担任判官，一天晚上来到阴间地府，灵官说，宜州有件美事，你知道吗？说罢就取布给黄敬国看，原来是医生聂从志某年某月在华亭某家看病，病人之妻向聂从志求欢，聂从志极力拒绝。灵官又把黄敬国带到河边，见玉立着一妇人，持刀剖其腹，啄其肠而敌之。旁边有一位僧人说，此人是潼关某之妻，欲与医者聂从志通，聂不许，见色而不动心，可谓善事。其人寿止于六十，积此阴德，延寿一季，世世赐子孙一人官。妇人减去多少寿，给聂从志增加多少寿，所以荡涤他的肠胃，除其淫也。黄敬国还阳后讲给聂从志听，聂从志说，此事我妻子都不知道，不料已记载到阴册。后来从志果然长寿，子孙两代都登科。世间的事已被天地神灵、地府冥官记录在案。古人云，无为大道，天知人情，无为杳冥，神见人行，心言一语，鬼闻人声，范进满营，地收人魂。五，连贫续困，天赐贵子。毗陵有个姓钱的老翁，常行善事，可是还没有儿子。乡中有一名姓玉的，欠了别人的钱，被官府抓去。妻子来向钱翁借钱，翁如数给予，并且不立借据文书，救济对方。事后，玉氏夫妻带女儿登门拜谢，钱翁的妻子见他女儿很美，想聘为小妾，玉氏夫妻也愿意。钱翁却说，成人之难是不仁，我救济对方原是善心而发，现在想娶人家女儿就变成不义，我宁可无子也绝不愿意这样做。玉氏夫妻听了十分感动，向钱翁拜谢而退。当晚翁妻梦见天神，告诉他说，你丈夫救人行善，并且能连贫续困，不淫人女，故阴德深重，当赐你贵子。第二年翁妻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天赐。天赐18岁参加科考高中，后官至御史。 再来讲一个现代版的柳下惠的故事。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大学生家境贫困，长相普通，成绩一般，高中时就交了女朋友，上大学后两人成了异地恋人。有一天女友来看望他，主动投怀于他，他却克制住自己，拒绝了婚前性行为的发生。自此以后，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后来这位大学生被深圳一家知名电视台录用，是很多优秀人才想方设法都无法进去的单位，他却得到了这么好的工作。一个在大家眼中各方面都不那么优秀的人，却一路顺风顺水的，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古语云，见色不淫者必积大阴德或大福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修炼人知道深层原因是，这位大学生是因为与女朋友在一起不越雷池半步，得到神灵赐福，才表现为如此的运气。司马光在家训中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目前，脑血栓是威胁我们健康的一大杀手，绝大多数得了脑血栓的病人在治疗上都会面临两个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再有一个就是手术治疗。保守治疗的效果慢，但是相比比较安全，手术治疗效果快，可是风险也大。这两种治疗方法人们权衡来权衡去，有的时候很难做决定。哪一种治疗方法最好呢？对于病人来说，那当然是既安全又有效的治疗方法最好。山东省有一位农民被诊断得了脑血栓，住院的第二天还没等做手术，脑血栓竟然好了。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脑血栓这么快就好了呢？故事还得从今年的2月3号说起，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2号。这一天，韩梅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农村老家二嫂打来的，说二哥头晕，腿脚已经不听使唤，不能正常走路了。村里边的医生给打了针，也没见好转。韩梅一听，就跟二嫂说，赶紧把二哥送到自己住的城市里边的一所三甲医院治疗。二哥和二嫂下午就到了医院，二哥坐着轮椅，挂了神经内科专家的号，做了包括 CT 在内的相关检查。检查的结果显示，脑部有血栓，
影响了肢体运动。大夫就安排二哥住院，说发病时间超过了24小时，不能溶栓了，只能用一些改善血液循环的药物。韩梅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见到二哥就赶紧给他戴上了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还跟二哥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哥也点头答应了。韩梅帮着办完了住院手续，又反复地跟二哥二嫂强调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韩梅跟二哥二嫂说，我自己就是医生，我知道医院的治疗手段效果是很有限的。韩梅又嘱咐了相关的一些事情，二嫂陪着二哥输液，韩梅自己就回家了，还有90岁的母亲需要照顾。第二天一大早起床，韩梅就赶紧给二嫂打了个电话，询问二哥的情况。二嫂高兴地说，二哥已经能自己下地走路了，跟得病之前差不多了。韩梅非常感谢师父救了二哥，赶紧给师父的法相敬香拜谢，心里想着二哥回家过年没问题了。因为他们的母亲已经90岁了，按照习俗要回乡下二哥家过年。韩梅怕母亲担心，二哥得病的事情就没有告诉他，如果二哥不能回家过年就瞒不了母亲了。韩梅的母亲每年都会在他家住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常听法轮功师傅的讲课录音，诚心念法轮大法好，所以老人家的身体一直很好，视力听力也都好，生活能够自理。其实家里人都知道大法好，不过因为韩梅坚持练法轮功，受到中共的多次迫害，亲戚们都为他担心，二哥怕他讲真相有危险，还特意叮嘱过他不要乱说。这一次韩梅借机会跟二哥说，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的安全，但是你不应该阻止我讲真相救人，这次是大法师父慈悲救了你，你回家也赶紧学练法轮功吧。二哥答应了。一个星期之后，二哥出院回家了，主管的医生也说二哥的病恢复得这么快，真是不寻常。随后韩梅也把母亲送回了老家过年，顺便还带去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教会了二哥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前几天韩梅打电话得知二哥到果园修理果树去了，韩梅一再叮嘱哥哥，再忙也不要耽误了学法练功，这是保平安的最大保障。二哥赶紧答应，好的好的。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救度世人的高德大法，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安地度过劫难，拥有美好的明天。今天病毒流行，各种大灾小难接连不断地发生，更危险的是还有很多人仍然被中共的谎言欺骗。韩梅把二哥的故事讲出来，就是希望人们了解大法的美好，别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常常念法轮大法好，能够平安度过不可预料的大灾小难。再来讲一个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病痛瞬间消失的神奇故事。事情发生在中国东北。有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去超市，在超市的门口看到一位男士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就上前问，大兄弟，你哪儿不舒服？他说，我在工地干活，到这儿买药，肚子还有胃都不舒服，疼得我今天都没干活。这位学员就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工人听了之后说，我现在就大声念。附近没有什么人， 他们俩就一起大声地念。十几分钟之后，这位工人流着眼泪说：“大姐，我肚子不疼了，胃也舒服了，太神奇了，等我回老家也开始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送给他法轮功的真相护身符，他鞠了个躬说：“谢谢大姐救了我。”学员赶紧告诉他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这个人就说：“谢谢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